听着天边的风啊吹啊吹，吹来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伫一个缭乱繁华的世界，好佳哉有你陪我走一桩。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到老金安心特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凯琪。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安心托。金融服务中，信托拥有资产保全的功能，无论是为了防诈、传承，又或是照顾老后生活，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北富邦银行信托业务处的陈秋兰资深协理来为我们解惑。欢迎秋兰资深协理。
凯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对于这个信托啊没有很认识，可以请秋兰资深协理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信托呢？那生活中又有什么常见的信托？
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信托你把它想成一个叫为了要专款专用哈，所以它是一个财产保护、财产用途去管理的一个工具啊。那我们就是说啊，把这些财产呢、交付给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机构哈，当然机构比较安全哈、那请他们帮你管理啊、保护，照你在这个契约中的要求来做一个分配哈、所以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好像跟信托都有关系耶。例如说我们的这个储值卡，大家都有储值卡，或者是说有礼券啊。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好，那这些款项收付的时候，其实都是用一个信托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就是来确保消费者你的钱呢都不会不见，好，然后呢都可以妥善的管理啊，那也就是确保这些钱呢用在对的地方。
刚说那个储值卡的部分是有点像悠游卡跟一卡的东西嘛？
对。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信托的概念。
对啊。
所以我存的钱它其实都到了一个叫信托专户里面。
是。
然后未来我要用的时候再从里面扣款这样子。
对对。当你消费了，然后这个他们再去做请款。那所以你的钱呢就不会莫名其妙不见了。
了解，原来是这样。那听起来这个信托的应用是很多元啊。那有哪几种的信托其实适合介绍给我们的熟龄族群呢？
对，很多人会说，那信托好像离我很遥远。其实不会啊，我们很多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啊。好，那我们就举了三种，就是最多人问的哈，你会看到会听到的。第一个安养信托，应该大家都听过对不对？
对，这蛮常见的。
对对。然后呢，很多人会问的是什么？不动产信托是什么？不动产可不可以信托？那又或者是说，你有听过遗嘱信托？好，所以我就介绍这三种。
对，
好，那安养信托呢，我都说它是一个叫入门款哈，那也是一个退休的标准配备啊。好，它很简单，很百搭哦。好，那像这个安养信托，你就像是一个，你自己会有一个专属的退休财务的保管箱。好，那我们就把这些我要的退休金啊，不管是你是现金或者是我这些股票，
对，
我要领息嘛，那不希望股票不见，那我就把它存进去这个专户里头哈、那这个里头呢，是上锁了嘛，对不对？就安全了哈，不会担心一些不孝的人又或者是我们自己老后可能身体状况比较差哈、那管理不当，那这个管理不当的过程中就可能包括诈骗啊，或者是自己乱花啊，或别人帮你挪用啊，这很可怕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呢，当有上锁。那有好好的管理机制呢，就可以确保我们在退休时要用到钱的时候，钱都在。好，那这时候呢，就像以后啊，如果说我退休后要每个月给付多少钱，又或者我要入住一些安养机构啊、长照机构，要缴一些费用啊，那信托这些费用呢，我们存的钱呢，就可以照顾我们老后的生活。
那最近啊，就是看那个新闻啊，都觉得通货膨胀很严重啊。那如果说未来某一天突然我的生活费不够用了啊，这个已经上了锁的金库，我还有办法再叫他多给我一些钱吗？
没错，多存一点，多存一点，
多存一点。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里头其实是可以有效的运用哈、那最基础的，你比方说个定存嘛，
定存
对，好，那利息多一点。那如果可以承受风险的，做一些适度投资。资产组合风险分散，那让钱长大，好，那也不失为一个就是让退休生活过得好一点、宽裕一点的方法。
了解，所以用这个信托来做安养规划，就除了可以照顾老后生活，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期间内做聪明的运用，
对，聪明
存钱运用投资都没有问题。
是的。
那真的是很棒。那这样子谈完这个安养信托啊，是不是也请秋兰资深协理跟我们来说说之前你刚刚说常听到的这个不动产信托跟遗嘱信托呢？
对，我们刚刚讲说要把钱啊股票锁起来，对不对？那不动产也是很多人会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我到时候我老的时候没办法再自宅自宅安养。
对。
那我的房子如果被卖了那又或者是这个房子现在 被诈骗，也有听过这样的案例啊，就很危险哈。
嗯，
那又或者呢，其实我也听过说啊，这个家人要分产
哦，
啊，
分
那
家
房
产，
子你早给了谁啊？之后自
嗯。
己没得住哈。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站在养老的机制上呢，很多人就想到说，我不动产可以把它锁起来，不动产信托哈。那它的概念很好，利益很好啊，就是要不动产安全，不要被偷卖掉。好，不过我先这边比较中立的去讲，就是不动产，一般人就是你对这个机制来讲要有一个理解啊。例如说我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有人会说，哎，那可不可以除了安全以外，可以帮我出租啊，帮我管理啊？这个可能有一点实务上的相对的复杂性哈。例如说，你要出租要租多少钱啊？要租那个租房客多少？那你会选房客啊？所以这些事情在不动产的时候，如果回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状况，就是我只要他安全管理啊，自住的房产啊，那这种情况下，你用不动产信托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啊。那如果说是我希望那个进阶的管理的时候，通常要有一些配套吧，啊，就是有一些真的擅长管理的机构来跟银行配合，或者来跟你配合，那这样的不动产信托啊，我想在整个规划上才会比较可行。
了解。所以听起来，银行在不动产信托的这个面向的话，可以做到的是资产保全。
对。
如果说要做进一步的服务啊，比如说要代租啊，还是代管这种的话，可能就要跟相对的业者合作
对
这样。
对，是的，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如果是遗嘱信托呢？遗嘱信托的主要目的又是做什么？
对，听到遗嘱信托啊，你就听到遗嘱这两个字，就知道它是法律用词啊，好像更难了一点。
对对对，
对，好，那我们把遗嘱信托拆成两个部分，遗嘱加上信托啊。那我简单来讲，遗嘱是作为那个财产分配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好，所以它一定要有效哦，好，不然写写坏了没效哈。
对，有没有签名啊？有没有压
对
日期？
对，
这
那
个都很
法
重
律
要。
有它的形式要件啊，不是自己随便写写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就是那这个遗产分配了以后，拿到的人怎么用，有时候管不太到，好，所以就很多人说延伸一下，把遗嘱延长一下，就是遗嘱分配给他，但是用信托把它锁起来，依照信托的约定专款专用啊，做一个用信托的机制来做一个管理，所以串起来就是先做了遗嘱，然后后面有个信托来做运行哈。那这边呢提醒大家就是实务上就是。利益很好啦，
对，
但是因为预先写下来，遗嘱可能过几十年会改呀、好，那信托的想法也会改哈，
对，
所以因为它的这个跟我们刚刚谈的信托立即就要生效或立即就要使用，可能相对它是比较久以后的规划哈，所以为了避免不要就是做了以后一直回来改哈，所以建议就是不管是遗嘱的部分，不管是未来的这个财产控管信托的部分呢，都建议要比较全盘的规划想好再做，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变动或者日后这个维护上的一个麻烦事。
了解了解。那听起来遗嘱信托就是拆开遗嘱跟信托两个事情，所以首先要确保你的遗嘱是有效
有
的，
效的。
对，然后再来做这个信托。哎，那我好奇一下，我办遗嘱信托，在写遗嘱的当下，我就必须要去银行开信托户了吗？
没有，它
没有。
可以一起做，也可以串，你可以分开做，
哦，了解。
哈。然后包括日后的，你可以维护遗嘱，遗嘱可以更改嘛，哈，
对。
对，或者是你只是遗嘱没有动，只要修信托，这都可以做。
所以我不用在写遗嘱的当下就把我的，比如说遗产全部都归到银行的笔
对，
下。
因为它比较像是一种预约哈，
预
就是我
约。
现在财产都在我名下，我只是以后的遗嘱上约定好说，哎，我财产不直接给你，透过信托管好了。那这个信托给谁？还是给你？只是透过信托去做一个维护管理。
有可能是分批，有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操作再转到你手上这样。
我遇过客户就说他做了遗嘱信托，他就说因为我走了嘛，这财产小孩还小啊，不想他一直拿那么多钱，
对，
所以遗嘱信托约定好小孩子40岁才给他。那这样子信托做得到。
了解哦。那所以就算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已经走了，那小孩子他也没有办法去动他自己的信托，没办法动这个信托。
对，因为遗嘱信托它的架构做起来了以后，你会给遗嘱执行人，甚至会有他的这个信托监察人，
对，
哈。那遗嘱执行人来把这些财产锁进来，啊，因为遗嘱执行要把遗嘱执行嘛，啊，把财产放到信托来。那信托以后呢，进来以后就是有信托监察人，在什么情况下经信托监察人同意，哈，那没他同意就不能动。那信托契约约定好什么情况可以给，什么情况不能给，那自然可以达到财产保护的效果。
了解哦。那听起来这个如果有加设这个信托监察人也是蛮重要的。
是
那
的，
假如今天爸爸妈妈没有用到信托监察人，那
相
这
对
样
的
就
管控力差很多
管
哦。
控力就差很多了，这样。
所以不管是安养信托或不动产信托、遗嘱信托，在只要叫。 要信托两个字啊，尽量都尽可能的去设立信托监察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让这个信托的机制可以发挥效益最大。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我就好奇哦，刚刚有说什么储值卡啊、礼券啊，这也是一种信托。那
对。
这些公司也有帮我们找到对应的信托监察人吗？
它的架构会不太一样啊，因为这种商业运行，它的契约会约定的比较仔细。例如说，礼券信托哈，我们可能是这个礼券真的来消费使用了，好，那一定会有一些账务的处理，好，那来做请款，是这个礼券有收回去销毁嘛，哈，那这整个才会有所谓的拨款，啊，所以它其实是有个机制，而不是全部由信托监察人口说可以啊。那回到我们个人的信托，相对的，它可能是有一些判断性的问题，啊，他可能没办法完全用在成立信托的时候把这个状况写得这么仔细。例如说，我小孩想去国外游学啊，要20万，当初契约上可能会有一些不限用途的情况，说哎，你怕不知道以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嘛？哈，那这种不限用途的情况就会加注说，那经常同意你就放行，就不再抵款啊。所以它跟这种商业运行的模式可以具细民意的约定，甚至具细民意去做查账，它这边会更多啊，依照各个家庭他去做他的安排。
哦，了解哦。那我最后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
好，
刚刚有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三种信托，就包含安养信托、不动产信托跟遗嘱信托。
是，
那请问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办理的话，那这三种信托都可以直接到银行去咨询，或者是比如说办理这样的服务吗？
都可以，
啊，
好，
都
都
可
可
以。
以哈。那程序上会感觉不太一样啊，就是安养信托它是一个相对成熟而且普及啊，我
好
常
普
说
及。
入门产品，所以到各个银行其实安养信托应该可以立即得到你所需要的服务。好，那不动产信托就像刚刚提到的，要确定你的需求是什么，那你做的信托会不会跟你的预期是不是一样的啊？啊，那刚刚我有说，我希望他来帮我做一些啊，防止一些那个诉讼啊，或者是说帮我来做出租，哎，可能做不到。
好。
好，所以就回到我们不动产，通常这个业者在看不动产信托的时候，会有先确认他的状况、他的需求适不适合做信托，然后呢，目的能不能达成，啊，相关的费用客户可不可以接受啊？所以这个不动产的信托，通常在银行内部都会有一些专家来做评估。那遗嘱信托可能还有的还会结合到外部的律师啊，那确定客户的这个对于遗嘱的分配先想好，现在做好了以后，那再来接续后面的信托，整个流程会比较顺畅啊。
了解。
所以三个不太一样，但是呢，怎么样？就是说在银行来讲，这方面的专家都是有的。
太好了，那没错，因为你要做这个信托啊，因为像也有听过是民事信托，对不对？
是
但是
是
那就
是，
是托付给一个人，
对，
但是我们要做信托的话，还是倾向于是找业者合作，会更加的有保障，对不对？
对，
因为有时候口说无凭，对
我
不
们说
对？
托人不如托信托，
真的，托人不如
对，
托
然
信托
后
这样子。
托人不如托银行，
啊，对，所
对。
以凡事呢都要有一个就是契约，把它约定好，让这个信托的财产更加安全哦，然后也更放心这样子
是
哦。
的，
听起来这个安养信托呢，真的是所有信托中的这个最入门、最好用的一种。对，没错，最简单。那不动产信托跟遗嘱信托，哎，听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嘛，
是，
因为要跟比如说代管业者或者是要跟律师的合作，真的就比较复杂。那就要建议就是要咨询专家，然后问清楚、讲清楚，再来规划会更加周全哦。
是的。
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台北富邦银行的陈秋兰资深协理来告诉我们三种熟龄族一定要知道的信托，相信大家也跟我们一样是收获满满。那最后提醒大家，办理金融服务或购买金融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法的金融单位哦。像是目前的台湾呢，只有开放银行业跟证券业可以乘坐信托，那这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哈。谢谢秋兰资深协理，
谢谢凯
我是
奇，
凯奇，下次见，拜
拜
拜。
拜。
嘛爱行。